好，我们要读的是中文标准译本啊，请大家来听。
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们听说他的房子里许多人就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出。于是耶稣就向他们讲道。这时候，一些人带着一个瘫痪的人来到耶稣那里，是被四个人抬来的。但由于人多，无法抬到耶稣面前，他们就把耶稣上方的屋顶拆空之后，就把躺在垫子上那瘫痪的人坠了下去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痪的人说：“孩子，你的罪孽被赦免了。”可是有一些经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想：“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呢？他说亵渎的话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谁能赦免罪呢？”耶稣灵里立刻知道他们心里这样想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心里为什么想这些事呢？”对着瘫痪的人说：“你的罪孽被赦免了。”或说：“你起来拿起垫子走路。”哪一样更容易呢？不过为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免罪的权柄，耶稣就对瘫痪的人说：“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垫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个人就立刻起来拿起垫子在大家面前出去，结果大家都惊讶，就荣耀神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”
我们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，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。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牧师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神医的福音》（The Gospel of Healing）。啊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。啊，谢谢家园帮我带回来这本书。神医究竟是什么？中国古代有个神话人物叫神农氏，有听过吗？传说他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，他是神医吗？还是华佗？华佗非常有名啊，还是比华佗更厉害的，叫做赛华佗。你们有认识哪一个名医吗？你们知道哪一个医生非常的出名，非常的会医治人的疾病吗？神医是什么？神医就是指神的医治。今天我们探讨神的医治，在神学上有五种不同的看法。第一种看法就是否定身体的医治是神救赎工作的一部分。第二，肯定身体的医治是神救赎工作的一部分，在主再来的时候才成就。第三，肯定身体的医治是神救赎工作的一部分，但是跟罪的救赎比较起来是属于次要的地位，却也不应该轻视和忽略。第四，非常注重神医的恩赐，会成为一个神医大会，是教会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功用啊，这是指灵恩派的路线。第五，时代主义者认为神医是国度性的，现在不存在。你认为这五个方面哪一种神学的看法是比较合乎圣经的看法？哪一个？哪一种？这五种哪一种是比较合乎圣经的看法？第几种？ 第几种？第三种。好，的确是第三种。今天教会往往忽略这个真理，没有充分的教导，也没有充分的实践，甚至我们其实不敢讲，也怕讲这个真理。原因可能是我们很怕，当我们讲神的医治的时候，很容易被别人认为是灵恩派，很怕被人误会跟误解，所以就很多教会就不再讲神的医治。有人说，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因此现在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出现。那么现在也不是使徒的时代了，所以更加不可能在我们当中会出现神迹奇事。可是圣经上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。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当我们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17到20节的时候，那里指的末后的日子是指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指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当圣灵降临的五旬节开始，一直到什么时候？对，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段时间。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日子，跟初代教会所处的日子，跟使徒时代的日子，是不是一样？是一样。既然是一样，这段经文讲到末后的日子有神迹奇事发生，那我们现在不是正在末后的日子也会有，也应该有神迹奇事的发生。那么一般人会误解，现在没有了，那是以前2000年前使徒的时代，那是2000年前初代教会的时代。但是我们要纠正这个说法。第二，基督的教会有几个呢？有几个？基督教会好像有，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基督的教会，还有2000年前的教会，1000年前的教会，还有我们现在的教会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那里说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，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12章9节也提到圣灵在教会里面赐下医病的恩赐。所以保罗所说的，今天我们21世纪的教会跟早期的教会，跟2000年前的教会同样是一个教会，也同样应该要有医病的恩赐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同一个教会，同一个身体，因此我们会有同样的生命和同样的能力。我们看到2000年前那个初代的教会，那个使徒建立的教会，使徒时代的教会，那些使徒能够医病，是因为他们得着医病的恩赐，不是因为说他们是亲自见过耶稣、跟过耶稣。啊，今天我们没有见到耶稣，没有亲自跟过耶稣，好像有这样的分别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里面，不管是那时候的教会，或者是现在我们现在的教会，都应该要有，应该都会有圣灵所赐的医病的恩赐。因为 这个恩赐是圣灵所赐的，圣灵不改变，对不对？圣灵不改变，圣灵所赐的恩赐也是一样。如果我们认为使徒的能力是特别的，是例外的，是专属于使徒的，那么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这段圣经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读呢？我们是用啊，这是那个时代的事情，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，还是这段新闻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现在的人是跟我们是有关系的。好，先驱牧师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位姐妹，她最初她十分相信神医治的这个真理，所以那个时候她的灵性，她的身体状况都有明显的进步，因此她的心里面充满了喜乐跟平安，所以她每一次见到人就很希望来做一个见证，他每次见到人他就要来做见证，连他自己的牧师都被他得到的祝福跟感恩就感受到那个喜乐跟平安。但是这个牧师跟他说，这个神的医治的应许不是为我们设的，乃是为了使徒还有使徒时代的教会所设立。他一听，他就丢弃了当初的信心啊！这不是我为我们现在人预备的啊，这是为使徒跟使徒时代的教会预备的。所以不到一个月，他的信心就坠落到无底谷当中，几乎连圣经他都不信了，因为他在想。如果这些应许是为了使徒，单单是为了他们的专利，恐怕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其他的经文的时候，也许这些经文都是为了使徒而设立的吧。后来先训牧师他听到了这个事情，就请他来住一段时间，跟他一同专心的来查考神的话语。所以当他从出埃及记一直读到雅各书，当他详细查考圣经的内容的时候，他就再一次被主的真理所感动。最后他就这样说，他说，原来真理就在这里，我知道这是真的，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，我仍旧要相信。然后他就跪了下来，求主赦免他的软弱和不幸。所以当他的信心再次恢复过来的时候，他就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，所以他就再一次的重新得到神医的应许，他重新接受圣灵的洗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就完全的复兴起来，他的灵命他的身体都重新得到神的恩典。后来他的牧师不得不承认说，这是神的作为。当他完全的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完全蒙恩的时候。我们知道人同时有属灵还有属物质两种的天性，这两种的天性因为人类的堕落跟犯罪而受到影响，所以灵命，我们的灵容易犯罪受污染，我们的身体容易生病。所以人如果认识上帝的救赎恩典是一个整全的福音，是一个整全的福音，就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是重生人的灵命，也要恢复人的健康。以赛亚书53:5，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彼得前书2:24也引用这一段经文，他可以说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即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。 耶稣基督牺牲自己做世人的救主，并且拯救到底，所以他以他自己内在的灵、内住的灵成为我们的灵，又以他复活的身体成为我们的身体。人类生病受苦的原因是由于人的堕落犯罪的结果。如果疾病是因为从人类的天性来的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天然的方式来医治疾病。但是如果疾病是从罪恶的咒诅来的，那么我们就要从神伟大的救赎去得着那根本的医治。罗马书5:12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人类犯罪影响了自然，疾病变成了人类堕落的结果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，生命记第28:16说，疾病是神加给犯罪的以色列人的咒诅，疾病同时也是撒旦的作为，像约伯的疾病就是出于撒旦。还有路加福音第13:16记载了一个女人，她被撒旦捆绑了18年，驼背了18年，身体一直直不起来。第三，疾病也可能是父神管教儿女的方式。如果是父神管教儿女的方式，要治疗这种病就不能够靠人间的医生，只能借着属灵的方式来医治。以色列人的不幸以至于他被毒蛇所咬，大家看过这一段吗？他们不信上帝，所以被毒蛇所咬，但是他们有一个拯救的方式，就是仰望为他们所设立的铜蛇。马太福音第8:16-17，这边有一个故事，说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医治所有病人的原因，他不是为了向魔鬼来彰显他的全能，而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。他医治一切的病人，显明他的神性，因为他是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。因此这个神医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这个神医是持续的，它不是很少有的，它是普遍的。如果我们再往继续读福音书或关于耶稣医病的这些记载的话，我们就看到他没有拒绝任何到他面前来寻求医治的人，他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，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这是告诉我们说，他到今天他仍然医治。从马可福音2:1-12这一段经文显明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这个瘫子的病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瘫痪的人他的病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，他的病是从罪来的，因为耶稣说你的罪你也被赦免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所以这个当这个可怜的人来求主来医治，当这个可怜的瘫痪的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主看到他有一个更深的需要，他的罪必须先得到赦免，病才能蒙医治。所以我们看到主看见的是属灵的生命在前面，然后是身体的医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瘫子因为信心而得到医治，我们明白这个真理。 就知道其实有很多人是因为他们的身体需要医治，才看到其实他们的灵魂也需要得到拯救。第二，主医治这个瘫子的病的时候，这个瘫子必须要自己存有一个勇敢和顺服的信心。如果这个瘫子一直躺在这个褥子上面，他绝对不能够得到医治。他必须顺服主的话，他必须靠着主给他的力量，拿起他的褥子行走。他顺服耶稣的对他的一个指示。那么有人说啊，这个瘫子得医治是因为这些抬的人也有信心。如果那些人的信心就可以医治瘫子的话，他们更加不需要把瘫子抬到耶稣的面前来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瘫子得到医治是因为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，他的信心必然是单纯的，以至于他能够在众人面前拿起了他的褥子起来行走。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希伯来书1:6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不过因为每个人的信心不同，一个相信神医的人不要去替别人负责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那个人没有信心，你就不要去阻止他去看医生跟吃药。主耶稣借着医治瘫子是在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跟医治的能力。主耶稣的心意是要借着他的神迹奇事感动世人的心，叫他们知道福音的真实性。如果主不能彰显他医治我们肉身疾病的权柄，他又如何能够叫人相信他属灵的恩赐呢？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信的人没有神迹随着，那又怎能让别人来相信，或者让自己相信这个福音呢？我们相信这福音是不是每一句话每一部分都是真实可靠可信的呢？如果你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对那个初代教会的事情，这些神迹奇事，还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，认为这是初代教会使徒的特权，或者是啊某些有恩赐的牧师他特有的恩赐，今天不会再有神医这种事，那么这一定会影响我们读圣经的兴趣，以至于减弱了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以及对神的信心。基督教不是一个教导你伦理道德的一个宗教，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，没有半点虚假。我刚刚加入宣道会不久，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侍从福音。宣道会原来的名称是基督徒与宣教士联合会，所以宣道会对基督教的各宗派都能兼容并蓄，但是侍从福音是创办人宣信牧师强调的一个特点。这侍从福音就是宣道会非常宝贵的一个产业。当我在读这本神医的福音，给我很大的一个震动。其实我读之后我要向主认罪，因为以前我就是怀疑，以至于我错失了很多机会能够为病人祷告求主完全医治的那个机会。如果我能够早一点明白神医的真理，我自己不单蒙福，别人也要蒙福。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所有神医的福音重点一次讲完，但是我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一点一点的跟大家一同来探讨。那我们今天来思想其中的几个重点。第一，你必须确实相信神医是基督救赎福音的一部分，这样你才不会被别的教导跟说法来动摇你的信心。难怪今天很多人不相信神医，因为我们其实对神的话语还是十分的怀疑。第二，你要明白的是，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你。很多人在理智上头脑里面相信说啊，主能够医治别人的病，但是你在心里面并不确定神会听这个祷告。当我们思想我们在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也同时是相信他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是不是？并且要医治凡信他接受他医治的人。所以你信耶稣作为你自己的救主的时候，你不会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如果愿意，请你赦免我的罪。你会这样祷告吗？你如果愿意，请你赦免我的罪，不是吗？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这样祷告，主啊，你如果愿意，请你医治我一切的病。我们不应该这样的祷告，因为主愿意医治我们一切的病。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的罪，并且愿意医治你的病，为什么我们还要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？是不是我们对主的话有怀疑呢？是不是我们觉得神不能医治呢？是不是我们觉得神不会听我们祷告呢？有一位热心侍奉主的姐妹，她因为生病，她接受抹油祷告，几个星期之后她回来说啊，她的病没有好转。那就问他到底是怎么祷告的，他就说，如果是他的美意，我信我要得蒙医治，否则我也愿意忍受这个病。换句话说，这位姐妹她不明白医治疾病是神的美意，而她对主的美意还是有所怀疑。因此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一章六节说，不信的人，不相信的人，不能够得到主的喜悦。第三，你必须与神和好。如果你的病是从罪来的，你务必要彻底的悔改认罪，并且向你得罪的那个人偿还罪债，清楚了结一切。当我们出于神的管教的时候，就要立刻到主面前坦白认罪，把自己重新献给神，并且从他那里接受恩典，保守自己的圣洁。第四，你既然坚定相信神的话，你就当把身体完全的交托主，奉主的名接受他医治的应许。当我们决定自己把自己交托给主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一次性的、永远的、勇敢的、坚定的往前走，不再回头。当你信心的交托越完全的时候，信心的能力就越强大。你的信心如果软弱，就要专心的继续祷告，求主为着你这个交托的行动赐给你更大的信心。我们不要像彼得他走在水面上的时候，却没有能够走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就沉了下去。第五，你要有信心的行动。经文里面，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吧。 这句话不是要故意的要你彰显你自己的信心跟胆量，只是因为这个摊子已经得到了主医治而产生的那个行动，所以千万记得不要因为别人叫你起来你就起来，除非你真正听到主叫你起来的声音。第六，你要预备忍受信心的试炼，不要一直在里面想着主一定可以马上医治我的疾病，而你应该是勇往直前接受主的治疗，不要一直在想我可以得到痊愈。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的身体可能不会立即得到痊愈，但是在你身体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支持着。前面说到耶稣的身体要成为你的身体，他的灵要做你的灵，因此你就不要稀奇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试炼。试炼是为了证明你需要耶稣，然后你回去继续依靠主，穿上他的能力，让他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当你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试炼，你要得着主完全的医治。第七，当你得到医治之后，你要为神使用你的力量和健康，并且留心遵行他的旨意。特别是如果神赐给你医病的恩赐，你就更加要起来向世人做见证，绝对不可以把它藏起来作为己用，因为神医它不是什么祖传秘方，它是一个神圣的交托，为要叫福音广传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圣经上所说的话都是真实可信的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都是确实可行的，圣经里的每一个教导都是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应许。圣经不是专为传道人写的，圣经没有哪一个段落只有传道人可以读你不可以读，圣经里面每一个应许都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拿来应用。当神的医治的恩赐彰显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会带给世人多大的一个震撼吗？你知道你将可以使用这个恩赐让福音大大的被传扬吗？宣信牧师最大的心愿，他自己有神医治的经历，所以他就写了那本神医的福音。但是他说他最大的心愿不是得到神医，而是得到主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祝福，不是神医，不是这个恩赐那个恩赐，乃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这个是宣道会的精神，他写了一首诗歌精要主自己，大家都会唱。好，前所要是祝福，今所要是主，前所凭是感觉，今靠主言语，前所要是恩赐，今要赐恩主，前我寻求医治，今要主自己，永远高举耶稣，赞美主不歇，一切在耶稣里，为他是我一切。我们盼望每位弟兄姐妹今天都能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。接下来我要为在座当中 有病的人来祷告。如果你可以，你愿意接受神医治，可以从你位置上走出来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求神医治你。如果你有任何的病痛，当你听了这信息，你愿意接受神的医治，你可以到前面来，我为你祷告。这是橄榄油的。 如果你会后就是你不好意思出来，待会在结束的时候我还是可以为你祷告。最后我们就一起祷告，我们求主继续将医治的恩典赐给我们。现在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主，你在过去施行医治，你今天仍然要在我们当中施行你的医治。主，你的救恩是真实可靠，不仅拯救我们的灵魂，也医治我们的身体。因为你受的鞭伤，我们就得到医治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求主也在我们当中兴起有医治恩赐的弟兄姐妹，来为你来做见证。求你来复兴我们的生命，复兴我们的教会，复兴你的教会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